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六妙法门专题。这属于止观讲记系列里面另外开出来的六妙法门专题。我们今天要用的书呢，有所谓的六妙法门析经，我们要看的是34页开始呢，好，一直到37页、38页。另外一份呢，是止观讲记中册开始，从141页一直到149页。我们要做这两份资料，好，今天的目标先完成这两份。好，来麻烦各位先来看止观讲记下册的下册，对不起，下册141页。今天的主题是次第相生六妙门。次第相生六妙门呢，它是在，如果你回头看的话，就是它在整个历禅门里面，我们整个禅门里面呢，次第相生六妙门它并没有含括所有的禅门。各位可以看到139页里面，你可以看得到整个禅门呢，它含括的有世间禅、异世间、异出世间禅以及出世间禅，还有非世间、非出世间禅，是不是？但是呢，次第相生六妙门它只有含括了世间禅、异世间、异出世间禅以及一部分的出世间禅，一部分的出世间禅，好了吗？有听懂哈？还有这一部分的一部分而已哈，它并没有全部，所以它没有呢非世间、非出世间禅，还有属于界外的出世间禅、慧行无漏禅的部分，它是没有的。它是没有的，不，没有的。好，那麻烦，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你可以了解说它有局限性，这样局限性就反映出来，来，各位看到141页，所以次第相生六妙门它是基础功，有没有写得很清楚？它是基础功，所以基础就代表它后面还有进阶的东西嘛，后面还有进阶的，这样了解吗？所以它有局限性，它只有入门的这一些期块。再来，它是呢，你在说对治六妙门的时候，对治六妙门是你要随选一个来用嘛？那你既然要随选一个来用，那你是不是要先准备好这些药？是不是？那这些药要收藏起来，成为一个药库，就是在次第相生的时候，你要先学好，把这些方法次第学啊，反复学，把它学好，学好就会成为随便宜的基础功，也就会成为对治的药方。所以它也就是一切习道观、一切法门的前方便，就是前面的功夫你一定要学的。好，此为呢习道观门的事跟理的总论，不是属于别论。别论就是我事什么修，理怎么修，它是属于总论，合起来说的。那原文怎么说呢？原文也就是在，如果你是看下册，就是141页里面有引这段原文，是出自于六妙法门里面的34页哈。次第相生，入道之阶梯也，若于欲界中巧行六法，第六尽心成就，即发三圣无漏，况复具足诸禅三昧。他就跟你讲得很清楚，这是在欲界当中在修的。所以说有没有什么定的功夫？没有啊，它就是起修啊，好、哦、起修，然后慢慢巧学运六法，然后就是修属正属修随正随，慢慢到第六门的正进进心成就嘛，哈、哦，第六门的进修进进门的进心成就以后，你自然就可以发三色无漏。那个是指你一路一路的反复修反复修反复修，然后到最后你整个六门都很圆满了，你就可以具发无漏，也就代表你可以发空智。何况呢，当然自然可以具足诸禅三昧啦。来，我们来看底下，那因为它是基础功，它是药方，它也是前方便。那上个星期我们是不是有检讨同学们的一份作业的一直答不好的那一题，是第哪一题？就是随便以六妙门到底怎么用，是不是？那里面你们就发现说次第学六门是很重要，而且把六门都要学会基本上是最重要的，要不然随便以根本不用谈嘛，是不是？很清楚啊。好，所以那这样的情况下，可是呢我们问过很多人，在回答当中， 很少有人愿意修习次第相生六妙门。读完了六妙门，大部分的人都只记得旋转、相摄、随便宜等等的法门。对此次第六妙门啊，就是小取代之啊，怎知此一法安稳且能够达涅槃。心安者，就是我们的为什么不愿意去选这么次第性的呢，这么安定的呢，是因为心不够安定。我们总想变一些花招，总想说自己聪明啊，就是人都不愿意看到自己还是要踏实的走哈。所以如果心安的人，自然就能够选择平稳的修学法门。此门也就是次第法门当中介绍的六妙门。智已大师说，六门即能具一切佛法，此六妙门即是菩萨摩诃眼。此呢，正就是指次第相生六妙门。讲句实在话，菩萨是最耐烦的人，不是吗？众生这么样的刁钻，菩萨他依然不厌其烦；众生这么样的难度，菩萨不畏生死嘛。所以菩萨安不安？安啊，菩萨也最是耐烦、最是老实的人哈。所以说，你愿意这样子次第的学啊，你当中自然就有很多相关的都一样可以被开发出来。好，那大家透过我们在刚才看的139页的图，知道说次第相生六妙门它是没有含瓜全部，好，它是属于起来的这个基础的部分，它有局限性，没有含瓜到界外的慧行无漏禅的部分，以及它也没有含瓜非世间非出世间禅的部分。那我们在141页刚才可以看到，就是它是属于随便宜之前必须修的，也是对治之前必须修的，更不用说它当然一定会是旋转之前必须修的嘛，是不是？它一定就是旋转之前必须修的，观心之前也必须修的啊，圆证之前也必须修的啦，是不是？那既然这样，那就不可以小看它啦。那它要怎么修呢？怎么修呢？如果你直接看我们的143页呢，事实上它跟我们的第五车134页这个表格是一致性的嘛，这是一致性的。看起来好像就是你是修属正属之后才可以换成修水，是不是给你这样感觉？是吗齁？但是当你第一次在修的时候，你在开头修的时候，你并不是修属，等到你正属之后你才去修水，你会在修属跟修水当中可以做转换，而且事实上你也同时会运用到修止的功夫，然后慢慢慢慢的时间久了之后，你会再把修观的功夫也用上来，修观的功夫用上来，用上来了之后，你会在属跟随当中会做转换。有时候你会不耐属，或有时候会昏沉。有时候你想属，可是你根本没办法属。比方说你的心很雀跃的时候，你的心很雀跃的时候，有时候你想属，你收不回来。这时候你可以用什么？用随。然后有时候你已经很昏沉了，你想属，你发现你一数之后你更想睡，这时候你也可以用水。水它基本上是不论你是昏沉是雀跃都可以用的，是属于中间者，中间者是属于中间者。所以数呢，它会有一些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换成修水。所以数跟水呢，并不是说你修完数乃至于你正数之后才会去修水，它有互为什么叫做相辅相成啊，互为君臣啊，可以这样讲，互为君臣就是相辅相成啊。这样子在实际在开始做的时候，如果各位现在你在看的时候会觉得说这是一个次第，这是智者大师整理之后把那个部派里面的六妙门整理出后之后呢最后的结果，但是部派里面它有更前面的那一套修法。之前同学们，你们记不记得我给你们问过你们作业第十题，请你们找出指出两部两本书 甚至你一部经或一部论都可以，或者两部论或者两部经都可以嘛，至少要两本，就是他有介绍过六妙门嘛。好，所以你如果把那些的原来的最源头的它的开头跟你看完之后，你就知道说它的属跟随啊，两者是要可以换用的，是换用的。因为我们的人的生理状态心理状态会有一些情况，你单一方法是没办法的，这样理解了吗？那这边告诉你，就是说修属的方法是什么，修随的方法是什么，那什么时候代表你的属 OK 了，就是你的习相是如何。这个是倒是它这个地方正属的这个地方是属于习相的部分，习相。那这个习相的部分呢，各位同学，事实上你也可以参考呢第四册，就是次第法门西经，就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那一本书。那我们的书名就叫做次第法门西经，是我们的第四册里面齁。第四册里面呢，在121页有介绍那个，我们是不是有调身习心吗？25方便是不是有调身习心，有五条调五法吗？调五法里面有个调习，调习它告诉你习相有四，风喘气息嘛，对不对？我跟你讲风喘气息。那如果什么叫做习相是好的，就是出入绵绵，然后情报越狱，所以知神安稳。所以它这个地方习不是只有指出入绵绵，后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它让你的知神安稳。知是资本的知，神是你的神识，它能够令你安神，帮助你养神啊。知神，知是不是代表养你，然后让你好一点。知神安稳就是让你神清气白啦。然后呢情报越狱就是让你的心啊，让你的心会觉得法喜，心会觉得法喜。所以所谓的习相好的时候呢，并不是只有气息出入绵绵落存落亡。很多人都把习相以为他只要控制气息，让他若有若无，就是习相。有人就这样子教嘛。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习相好，它除了若存若亡、出入绵绵，后面有很重要的两个标准，一个是跟你身体有关的，叫做知神安稳，让你整个身体的状态是最稳定的，身体都放松的。然后另外精神也好，知神安稳。另外一个是情报越狱，情报越狱就是你的会觉得心非常的法喜，不会陷入昏沉，也不会陷入雀跃。所以如果他后面就第24行就告诉你说，习调的话呢，你的心就会定，这是相符的。好，那刚才那个是次第法门的，就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那现在再跟你讲另外一个，是在摩诃止观的。那在我们的书上的话，这就是摩诃止观西经上册231页，上册231页。好，上册231页这个地方呢，各位可以看到在14行到19行就是调的部分。那调的部分它有一个调习，它会跟你讲说呢，调习者是以什么为习呢？以禅悦法喜慧命为你的习。所以呢，要是能够调到禅悦法喜，而且令你的慧命增长，才谓为习有调，谓之习有调。好，再来一个是你的习呢，除了这样子以外，那它的相貌呢，必须要是不宽不急的，不涩不滑的，这样子 OK 吗？所以这些东西大家要注意，就是我们一般都会误以为说习只是好像你就常听人家讲嘛，出入绵绵嘛，好，然后落存落亡，那个只是一个小假象，一个外象。可是这个外象后面你必须要有一个事理，要标准要去衡量它是不是真的，还是你是控制的，你是实际操作得到的，还是控制而来的？如果是控制而来的，他的身体就会是紧绷的嘛，他的心不是法喜的嘛，所以他后面就告诉你啊，你必须知神安稳呐、啊，就是告诉你的身的状态不是紧绷的，是安稳的。 而且你的那个神识呢，就是放松的，就是你的精神状态是放松。然后后面还跟你讲了一个什么其心悦欲嘛，就是你的情报悦欲，就是你能够发喜的。所以刚才在跟你讲，他这边就在摩诃子观，他讲得更清楚，你必须禅悦发喜的，而且令你慧命增长的，谓之为习条。这样是不是很清楚了？好，所以我们这边呢说正属这个地方，正属他说心住习缘，觉习虚伪，心相见性。有没有发现你的属习观也一样，不是只有习的问题，你也必须跟心相做结合。也就是我们刚才在次第法门西经那个地方的后面，我说24行25行，跟你讲，如果说当你的习四条，你的心会为定嘛，习调则心定，所以你的习是虚伪的，你心相应该要见细。所以也就是我们刚才回到摩诃子观讲的一样，你的习是调的，那你应该是禅悦是法喜的，而且你可以令你的慧命增长，因为你的心相你可以观察的更敏锐嘛，所以因此你的慧命会增长嘛。 OK 吗？好，这是一正，这是一体的，所以这才叫做正属，代表你有正属。千万不要说我会从一至十就代表会正属了，不要开玩笑了。 OK 吗？好，好不好？现在有没有清楚了？我们每一个地方我们都要把它讲清楚，就是你修属正属，它不是只有气息的一个简单的相貌。你修属你只看气息的相貌没有错，就是不色不滑，修的时候是不色不滑，不吝慈散哦，安详徐属。所以一般在教的都只是修属，但它不是正属。你一正之后，你就必须考虑你的身习心三者。所以你要所谓的正，就含括了身习心三者。你们要自己写呢，吼，这个我没有办法。改天我如果出考题，你们答错，我会很难过。就像那个随便椅，我们不知道已经画了几次图了，我当然会有点点挫折感呐、啊。好。接下来是随的部分，就是有时候你会心不厌属，就是你第一个是你觉得第一个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状态，就是你可能太昏沉了，你也提不起劲来属了；一个是你太越狱，你用属的话反而整个心都散掉了，对不对？你有时候就必须用随。那另外一种情况是，你的心已经很细很细了，细的你会觉得属再拿来属会干扰你。它是叫做你另外属是外属嘛，属是你心属之外再安一个属嘛，听得懂吗？属是你心外再安一个属，所以你会觉得它会干扰你，所以你换属，你认为属为出，换属为出。这个是你们的六妙法门西经35页的第8行嘛，是不是有讲换属为出？第8行，换属为出嘛，换就是我属呢，对我来讲事实上就像生病了一样，听懂吗？就是我讨厌他了，因为我的心已经很细了。那这个属对我来讲是心术另外以外再安一个术嘛，心术之外再安一个术。我关心心术我就已经关到很细，我还在安一个术，对我来讲，对我的修定来讲，收摄来讲，它有违背，它会违背，所以我就意不欲属。我的从本意，从我整个身心状态都不想去属它了。这时候呢，你就必须放属修水，这就不属于我们刚才讲的，是因为身体刚开始初学，你另外两种状况你不适合属。这个时候是代表你的功夫心相很细，你换成修水，这样了解了吗？所以它不是16特胜的第一法的知习出路了。16特胜是一开始就在修的那个状况，叫做知习出路嘛。好，所以说，那个情况呢，跟你这边的修随是一样的。它不是它的起点，但是两个的操作方法是一样的。听得懂吗？不清楚的再看我这边一次哦，再讲一次哦。这个叫做六妙门，这个叫做16特胜。16特胜一开始我就是修随，那。六妙门一开始是修属，然后才修随，这样 OK 吗？然后我从六妙门的修属到修随，是因为我的心很细，我不愿心外再安一法， 因此我换属为出，我直接我不想要再去属，我直接想要修水一习气息出入嘛。可是我十六特色呢，我这个地方的修水是因为我入手的地方我就在修它，它并心相也是出的、哦、它的心也是出的，习也是出的，但是我就修它，这样理解吗？这两个都修水知习出入的功夫方法是一样，但是两者的功夫是不同的，两者的禅定智慧高下是不同的，方法一样，但是两者的起点的智慧是不同的。然后再一个，先不要急着写，再一个，你们怕大家听记不得，没回去回还有 MP3 可以听，但是我现在记不得，你们那就没得听了这是重点。再一个就是说，你会说那这两个修属的方法一样，那用起来一不一样？用起来不一样。这个地方它是散心嘛，它还是散，它心相不细嘛，是不是？这地方的心相是细的，所以当它在随的时候，它所观的气息还有它的心是非常的微细，而且它的习呢是甚至有时候以我们来说，我们出闪动的人去摸它的气息，会觉得说它实在是你很难感受到。可是这个地方的随行，你去摸它的气息，基本上你是摸得到的。就是以十六特性的人去摸它的话，它的气息出入事实上你可以感受到。可是如果是引经正属的人，你他在修随修属修随，你去摸它的气息，你会觉得不是很容易感受得到，因为我们的毛孔在跑的气息跟它来说，我们是毛躁的，而它是安定的。所以你毛躁的要去感受安定的，你会觉得你的波荡太大了，所以它你没办法在这样大的波荡里面去感受出那种很近乎直线的波荡，这样理解吗？好，再来一个，就是不是这两种情况，是另外一种人呢，就是他在修属习的时候，他因为他的属他不会修，他在计数的时候，他们都会用那种他都变成他用那口腔在计数，就是他按数字的时候他没办法动心，心书在按数字，他比方说他念他在想一的时候，他不自主他的你平常念一的肌肉就全部会动作，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哈？听得懂，就我们平常在按数的时候，你的那些肌肉平常在念数字的肌肉是不应该去干扰他的，可是因为他在按数字的时候，他那个气息就会像念一的时候要吐气，他想吐气嘛，你念一想吐气，你念二你也想吐气，可是你一到五是安在入席还出席？入席嘛，所以他会有产生违逆，这是第一个。第二是因为他想吐气，他想念出数字的肌肉，他明明是意念在念一，可是他的肌肉不自主的不没有起没有意识的，就是在动那些念数字的肌肉，摇这个面颊、啊、脖子啊都在动，甚至脑袋里面都没放松，都在念那个一。所以他的一不是从我们讲的就是全身放松跑出来的一，自动浮现心海里浮现的一。他是从脑门直接很作意的按了一个一，所以他的注意力全部冲到眉心以上，就是你的眼眶以上的脑门里面念了一个一，然后又想要喷气，然后口腔又想动。这种人他在念这个属习的时候呢，他就很容易胸闷、肩颈紧张，他会觉得这个数字念起来很闷，然后肩颈会很紧张。这样理解吗？那这种人就代表他平常他还没有先练会怎么去调息，他就开始在念属习了啦。那就会建议他这种情况就是比刚才的情况都还差的。他不是什么情况，他变成是说他根本必须先把这个属习先放下来，直接去修，先开始学会放松，就是变成去学最基本的下着安心放松。那个时候我们叫他注意呼吸，那有时候就跟他说你知习出入，他们有的就说那这里算是随习啊，但那个事实上算是所谓的宽放身心而已啊，宽放身心，然后也还没有到很正式的修随，也没有很正式的知习出入。那但是如果你要安慰他，你可以说啊，没有，这是十六特胜的知习出入这样他会觉得他至少有在用方法，因为他也算是他的一个模糊区块啦，这样理解吗？那讲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同学在平常在念数字的时候，你们回头要注意啦，我该讲的是别人，那会不会你在念书的时候你会从这个地方跑出一个一，而不是很自然的全身就是一个一， 全身就是一个恶，连周围都是恶。不要都讲说师傅你在讲别人，我绝对不会，我都很厉害。No， 好不好？搞不好你们的一就是真的很作意的一个很勉强的一，很作意的二，然后甚至脸颊肌肉都不自主的在都在那个没有发音，但是肌肉都在牵动。请你回头关照你自己，这是我刚才说我不赶紧讲，因为这很多人都不自主。等到我提醒他们以后，他们才发现说，是欸，难怪他的数数都没办法很好。好，我们休息一会呢，待会继续往下，因为我们这里刚好修到讲到水了嘛，齁，停一下，待会继续下一段落。